好，弟兄姊妹平安哈。我们今天的正道又是属于我们教会论的信息系列。您如果愿意成为我们教会会员的话，需要先听完我们目前放在网站上大概十讲左右的信息就可以了。当然我们还会时不时的继续的增补更多教会论的相关的主题正道。那我们今天的正道准确的说啊，是接下来的几讲我们要来探讨教会与公共生活的关系。我们要来看教会到底能不能去影响公共生活的领域。那我们知道自从上一次这个美国的大选以来哈，我们在教会当中明显可以听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有一种是说教会关起门来搞信仰啊，不受外界干扰，我们不要去理睬社会上的观念纷争，这不挺好的吗？对吧？而且在教会和家庭以外的公共场合，比方说你在你的工作的地方，我们在和朋友聚会的场所，基督徒我们就不要去谈论自己的信仰，也不要根据自己的信仰来发表对一些公共议题的看法，这样容易引起争论。那前一两年呢，我有的时候当然也不多了，会在自己的朋友圈可能会发一点关于这种公共议题的看法，有的时候就会有基督徒，当然我在这里也不对他们的信仰的真伪做出一个评判，对吧？我既不说他们是真的信徒，也不说他们是假的信徒，也就是说大家可以把他们理解成就是说他们也去教会，有教会的生活，他们也认为自己是信徒这样的一些人好了哈。那有一些信徒呢，他们就会可能会跟我留言说啊，作为牧者啊，不应该对公共议题说三道四，像是在带风向哈。那一种呢，是想让教会竭力不沾染公共生活的声音和态度。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有的教会和牧者、神学教授认为啊，教会就应该积极的，甚至不停的，就是只要哪个公共议题炒得热，教会立马就要趁势，立马去发声，去亮明观点，而且教会应该去积极的投入到公共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的领域。我们要鼓励信徒支持某个政党，支持某一位政客，我们要坚定的和某个政党站队在一起。你如果不支持的话，我们就觉得你是不属灵的，你不是好的基督徒。那当同时听到这两种不同的声音的时候，那有的信徒就开始越听越糊涂，就是不晓得自己该怎么办了，因为两个声音都很强烈，而且完全是相反的哈。那有的人就是坚定的支持其中的某一种声音，而排斥另外一种声音，当然也会顺道排斥支持另外一种声音的基督徒，就是大家互相看着都不爽，大家都不啰嗦。那在这篇或者这一系列信息中，我们就要着重来看教会如何处理我们和公共生活的关系，我们对待公共生活的立场是什么。当然我也希望这篇教会论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的教会在以后的一些特殊的时期，因为我们可以预见到就是说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就是每一次的选举，大选也好，中选也好，不仅整个美国社会，也包括不少教会的内部啊，都会观点对立的争辩的比较厉害啊。那我希望我们的会众可以比较清楚知道我们教会的立场，然后在将来我们也尽可能的避免比方上一次选举期间不少华人教会所面对的争吵甚至分裂的局面啊。那在开始我们的信息之前，还有一点我们需要提请大家注意啊，就 Andy Davis 在给我们教会的长老候选人做培训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他也说在一些非纪要的比较复杂的容易引发争议的议题上，一方面我们要愿意花功夫把复杂的线团去解开，尽量弄清楚圣经的教导是什么，这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和目标。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给教会当中的信徒他们凭着自己的良心和判断持守他们认为对的观点和做法的空间。这就好像我们在学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在对待到底能不能吃祭偶像的肉类食品的这个问题上，保罗有没有给出清楚的教导？他也有，他就说这个祭偶像的物嘛，因为这个偶像是不存在的，是假的，算不得什么，所以祭过偶像的肉本身呢，你如果吃了是没有问题的，对吧？你这个吃肉本身不是罪。但同时保罗也体恤，充分体恤一些信徒软弱的良心，他告诉良心软弱的信徒说，你如果觉得良心不安，你不愿意吃祭过偶像的肉，对吧？那你就不要吃。保罗也告诉良心比较刚强 清楚圣经真理教训的信徒说，你们也不要去嘲笑甚至去逼着良心软弱的信徒吃祭过偶像的物。就好像说，哎，我请你来我家吃肉，对吧？我也不告诉你这肉的来历，等你吃完了，然后问你香不香，你说香，我说太好了，你知不知道这个是吃过，这个是祭过偶像的物，然后我就看你这个难受的样，我就很开心，然后我就顺便教导你，这个肉吃了没关系的，好吃吧？对，这保罗意思就是说，这种事情呢，咱们也不要干。也就是说，同样的，我们一方面要努力的讲明圣经的立场，但同时在一些存争议的，尤其是圣经没有那么清楚的直接了当讲明的事情上，我们要给人预留他凭着自己良心判断的空间。那在我们这一间教会，当然也包括 FBC， 因为这也是 FBC 的立场啊。比方说你就是只愿意唱传统诗歌，唱诗篇，不用乐器啊！我不喜欢吉他声，我不喜欢打鼓声。你作为基督徒个人，你完全可以持守你的观点。但是如果你在这个问题上是一个 hardliner， 是一个非常强硬的强硬派，就是我绝对容不得现代诗歌，我觉得打鼓就是很吵闹，就是不合乎圣经教导的。那么呢，我们说你如果愿意加入这间教会，你依然可以成为这间教会的会员，但你没有办法做这间教会的带领的人，因为带领的这个我们带领团队是需要一定程度的包容度的啊。你在子女教育的事情上，你是坚定的家庭教育的拥护者，你厌烦公立教育，或者是你觉得你不应该逃离公共教育体系，你不喜欢家庭教育，因为每个父母都要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决定，决定给自己小孩子什么样的教育。那作为基督徒个人没问题，你可以持着你的观点，虽然我们同时也鼓励大家多多了解对比，不管家庭教育啊、公共教育啊、基督教教育啊、各个教育系统的优缺点，但是你如果是某一方的 hardliner 绝对不容让另外一方的想法，认定对方的决定一定是有问题的，是在犯罪，那么你可以持守住这样的观点，我们可以继续去探讨，你也可以加入教会的会员，但是你做不了我们这间教会的带领的团队当中的一员。你认为教会就应该在公共议题上不停的大胆的去说，或者是你认为教会就应该不关心公共的议题，就该两耳不闻窗外事，你看着不认可你观点的信徒就不舒服，那么你可以成为教会的会员，但你没有办法成为教会的带领的领袖啊。简单来说，在非基要的，就是我们必须得持守以至于我们能够得救，这个叫基要的，对吧？我的意思说，在非基要的一些复杂的不同的观点可能都有点道理，不容易说清楚存在争议的问题上，我们尽量不要做 hardliner， 就是那种强硬派哈。但同时呢，我们也要努力的依照着圣经，朝着把问题讲清楚的方向去前进，不要因为复杂我们就不去思考，就认为自己的想法是对的，我就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就 OK 了啊。这就是我们这一系列主题的这样一个开始的一个引言吧，就算是我们的一些注意的事项，我们这是注意事项，然后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尽量的去理清楚啊。好，我们现在神面前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好，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主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一道的来敬拜赞美你。主要我们恳求主也安静我们的心，也预备我们的心来聆听主你的话语。我们恳求主也能够借着我们这间教会，能够把你的话语，把你的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带领更多的人来认识你的名。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阿们。好，教会能不能要不要去影响公共生活的领域？基督信仰应当被圈禁在私人空间，也就是家庭和教会当中吗？还是基督信仰应该作用于公共的领域，影响世人各个方面的观念和生活？那今天当我们走出教会的门，你能够听到从这个世界上来的主流的、强势的，又是极其明确的声音，就是要把宗教，当然在美国特别就是什么，基督教，对吧？就赶出公共的空间，就基督徒你不要在公共的场合根据你的信仰发表任何公共事件的看法。你如果是基督徒的政府官员，你可以私下持守你的信仰，但请不要在公开场合通过你的言论或者是一些举动去表露你的信仰，你对某个宗教的支持。政府在制定法律、公共政策的时候，也绝对不能够把神、把信仰的内容当做一个参考的指标。你应该刻意的、有意识的把信仰丢到一边去。 在公立的，你只要是拿政府公共税收的这种机构，只要你拿政府的funding，你就不要去宣扬宗教的观念，根据宗教的观念去制定行为守则。总的来说，就是希望把整个基督信仰的影响力，或者说任何宗教的影响力吧，彻底从这个什么公共的领域就给踢出去了。这是目前能够听到主流的声音哈。那我之前在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和弟兄姊妹分享过，对吧？我之前在加拿大的时候，我和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有去过温哥华，有一个城市叫 Richmond， 我想可能有弟兄姊妹知道哈，就是那里的那个市政府那段时间就是要把那个斑马线嘛，就是白的全部涂成那个彩虹色，所以我们有一次就去参加那个市政府举办的一个听证会，对，市政府。就是说在做出这个决定，在 finalize 这个决定之前呢，他毕竟还要就是说得举办一个听证会，至少要听一听，对吧，各个方面的声音，然后大家做出决定。那专门参加听证会反对把人行道涂成彩虹色的人呢，当然会有不少是基督徒哈。但是大家跟市政委员会的人，就是市政委员会的几个人呢，坐在那个会场中央嘛，对吧，就大家跟这些人去提反对意见，主要就是说比方说LGBTQ的人群要求把人行道涂成彩虹色，对吧？那还有佛教徒呢？那还有基督教徒呢？那还有穆斯林呢？对吧？那还有中国人呢？还有非洲人呢？对吧？如果大家都要求吧，说我按照我的信仰，按照我觉得的，我要把人行道涂成十字架，我要把人行道涂一个佛像，我要把这个人行道涂成星月符号，那你们还涂不涂？对吧？就是说你不能够单单照顾一个群体啊，不照顾其他的群体了，这样好像你们是有偏心的哈。那还有的人就是说呢，市政府的预算呢是有限的，花那么多钱改涂人行道做什么事情，对吧？还有许多其他更要紧的地方是需要花钱的，但是呢，就没有人会公开说我是基督徒，因为圣经不支持 LGBT， 所以我反对改涂，没有人会说的，因为说了什么？没有用，人家直接让你就是 shut up， 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个市政府的规划，你跟我谈这些问题干什么，对不对？所以现在主流的声音就是什么，你就是信仰要什么，把你逐出门，彻底的闭嘴。那世界如今强势的是要求教会，要求基督徒不要在公共场合发表信仰的观点，他们反对给予宗教机构、教会学校、教会的或者是宗教机构的孤儿院、收容所去给他们提供经济支持，不允许老师在公立学校祷告，当然学生也不要，对吧？有人就说了，如果一个穆斯林学生到了时间，我自己都看过的啊，在图书馆看过的，就是他们到了时间，他们一天是五次祷告嘛，到了时间就毯子一铺嘛，就是你不管在哪儿，在图书馆也好，或者在学校寝室也好，在什么地方也好，就毯子一铺就开始祷告，人家就说烦不烦啊？所以穆斯林也不要干这事儿，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在公共场合搞任何的这种宗教活动，给人释放这种宗教性的信号哈。那我们看到哈，我们之前讲我们的这个。我们教会的这个网站上我们也发过我们的灵修文章，我们也谈到过，就是现在美国现在是处在这个我们叫后基督教的时代，所谓后嘛，就是说已经什么渐渐的就是过去了。那我们讲理解过去，不要单单只是觉得好像基督教影响在衰退，或者说大家对信仰漠不关心，这个叫过去了。那过去我的意思说现在其实不单单只是漠不关心而已，这种过去正是因为它之前影响过，影响很深，现在又过去了，就导致人们的什么反弹很厉害，就是说这个过去不是 indifference， 这个过去是什么？是 hostile， 是世上的人拼命的想要把信仰、把宗教理念从公共生活的领域赶逐出去，而且世人还特别喜欢拿一个原则来为他们的观念来背书，他们说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有理有据的。你们有没有听到过有人拿这种声音说是，就是什么原则？政教分离的原则。我身边有很多人喜欢拿这个原则说，就是美国的立国原则，然后我们读的圣经上耶稣不也说吗，凯撒我归凯撒，神的我归给神，意思就是什么政教要什么完完全全分离嘛，所以你们教会就不要再在这种社会的这种生活上啰里吧嗦的，你们就闭嘴就完了。那这里我要顺便提一句啊，就是政教分离这个词啊，虽然大家耳熟能详啊，但是有没有人清楚的知道这里的政指什么，教又指什么，政指什么，教又指什么？因为我们说中文翻译这边其实有一点模糊的，因为政我们说中文可以翻译成什么政治，还可以翻译成什么不叫翻译啊，也是翻译，还能翻译成什么政府，对不对？那教呢，教我们能组词可能是小朋友在学中文需要组词了，教什么，教会，教也可以组什么，
教育，
也可以是什么宗教，对不对？就是比较模糊的政教分离，政教分离到底是什么分离，对吧？那政教分离的原则其实照着字面翻译是政府与教会的分离，而不是政治与宗教的分离。那政府与教会分离和政治与宗教分离，这是两件事情哈。当我要讲清楚，作为基督教会，简单来说，我们的立场当然也是普世教会基本上持守的立场，就是说我们支持政府与教会分离，但不支持政治与宗教分离，也就是说我们不支持教会应该与公共生活完全的隔绝啊。可是我们要知道，这两件事情是完全的是交织在一起的，因为我们对政府和教会关系的理解会直接作用到什么政治和宗教之间关系的理解。就简单来说吧，基督教会我们支持支不支持政教分离，我讲的就是教会与政府的分离的原则，我们支不支持？支持。今天世上的人支不支持这个原则？也支持。但是因为我们对这条原则的理解不同，就带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我们说世界的人拼命想把宗教赶出什么，不光是基督教，就是所有宗教，赶出什么？赶出公共领域。那基督教会说我们支持政教分离原则，但是我们不同意什么？我们被赶出去。这就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两个东西是什么？是相互交织的。就政教的关系会影响到什么政治与宗教的关系啊？这个我们要有这样一个清晰的一个现有的概念上的认知哈。那我们接下来的或者说我们之后的信息呢，严格来说会同时牵扯到这两个话题，因为这两个话题是分不开的啊。我们都会稍微谈到哈。那其实我们要说，在美国从历史上看哈，宗教和政治、宗教和公共生活的开始逐渐严格分离，被明确提出来，并且越来越推崇，其实并不是他的立国原则，而是从1947年的时候才开始的。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案件叫 Everson， 就是艾弗森诉教育委员会，就 Education Board， 有一个案件哈。当时的最高法院呢，就解释美国的第一修正案，第一修正案就很著名的那个给予我们宗教自由、言论自由的那个修正案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不是说这些东西就是圣经啊，我只是让大家看到我没有在胡说八道哈，我绝对没有说这些东西跟圣经是一样的权威啊，只是让大家看到英文的原版，然后呢你可以 Google， 你可以 ChatGPT 都能够查得到。那我在这边只是给大家直接讲中文了哈。那第一修正案简单来说就是禁止什么，就是说国会你不能够制定任何限制言论、新闻、集会以及请愿权的法律，你也不允许剥夺人民因言论、新闻、集会或者请愿政府而向政府提出申诉的权利啊。简单来说就赋予了老百姓的这个我们叫一个宗教自由或者是这个言论自由的一个权利吧啊。当时最高法院就是说在判这个案子，就是照着第一修正案就做出了这样的解释哈。他们的解释逻辑大概就是说，第一啊，我们解读宪法，我们必须从什么写宪法人的角度，就是立国的角度，立国的这些人的角度去理解哈。第二个，他们就举了一个人，他们说 Thomas Jefferson 呢是重要的立国者，当然我们也承认，因为他人家写了什么东西啊？对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对吧？他写这个东西啊，所以人们认为他是很重要的立国者。第三个就是他们说 Jefferson 讲了教会和政府要严格分离，因为呢他们找的证据呢其实也很稀少的，因为就是说大法官发现在1802年的时候，当时 Jefferson 给这个康涅狄格州有一个当地的一个浸信会的协会写了一封信，在信里面他找到了一句话，他提到叫 A wall of separation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就是教会和政府之间有一堵什么隔断的墙，整封信当中就这么一句话，在他目前有的所有的手稿当中就找了这么一句话，然后就说这个人呢是支持严格的政教分离原则的，所以呢政府不能够支持任何的宗教，应该禁止宗教影响公共生活，教会绝对不能够对政府的做法、公共政策、法律表达自己的观点，因为要什么要分离。这个传统实行开来，其实是1947年这个判决是有巨大的一个影响力的哈。可是我们要说最高法院这么解释是非常的牵强的，为什么说牵强？因为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些世俗文件，然后以后我们要来看这个圣经是怎么说的，因为现在只是引言，我们来看世人是怎么说的，先来看这个不带着这种教会色彩的人是怎么来讲的。 OK， 好，首先我们要说哈， 美国宪法没有绝对的要求政教分离，想要把宗教赶出人们的公共生活领域。这边我列了，就是美国宪法第六条第三款。其实我们说搞教会啊，做教会其实跟治国有点像，对不对？我们也有我们的宪章，也有多少条多少款，对不对？那这条宪法这么说的，就是讲到简单意思就是说啊，就是联邦和州政府官员在宣誓就职的时候呢，他们必须遵守宪法，但不得要求官员遵循任何特定的宗教信仰。那这条就是说啊，就是联邦政府不能够把信仰的要求强加在公职人员身上，就是政府不能够要求人员必须是信教的，你必须是基督徒，你必须是天主教徒，你必须是犹太教信徒，你是穆斯林，你如果不信任何宗教，那我就不让你担任政府的职位，这个是不可以的，对吧？但同时啊，政府也不能因为某人有宗教信仰，比方说他是基督徒，我就不让他担任总统，不让他担任议员，不让他担任公务员，根本就没有提到能不能让宗教去影响公共生活。也就是说在这一点上，其实美国宪法本身是模糊的啊、哦。当然我要说以后有机会跟大家去谈这个事情，他们其实是刻意模糊的，就这个事情不要说清楚，因为要给宗教留空间，这是他们一开始的想法。 OK， 然后至于第一修正案，我们刚才看了，对不对？它其实只是禁止什么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所谓叫 establish religion 就是说禁止这个国家去设立什么，设立国教。因为我们要知道当时美国建国的背景，差不多16、17世纪的时候啊，当时一些欧洲的国家，比方说英国政府，它是有什么的，有国教，我们叫 established religion， 官方教会的。我们就拿英国国教来说好了，成为国教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在当时啊，但现在还有些不一样，在当时意味着什么，国家的比方说教会的收入不单指着弟兄姊妹的奉献，国家会拿什么老百姓的税收的一部分来支持国教，只支持某一个教派哦，你不属于我官方教会了，我会不会给你支持，我就不给你支持了。然后呢，国教也享有特殊的地位，以至于当有人比方说我跟国教的宗教理念不一样，我公开的跟国教的宗教的理念唱反调，国家是可以干嘛的，国家可以逮捕你，国家可以去迫害你的，对不对？然后呢，国家也可以直接插手干预教会的事务，就是英国女王那个时候可以要求国会，当时他也的确这么做，就是说英国国教你的敬拜的礼仪，你穿什么衣服，我女王都可以直接下令要求国会，你就给我这么立法，我们的教会一定要这么做，是可以，就是政府直接插手什么教会事务的，这个不叫政教分离的原则了。 OK， 好，那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它其实仅仅只是希望什么，联邦政府有自己力挺的某，不要有自己力挺的某一个教派啊，并没有把宗教或者是教会赶出公共领域的意思，只是说我们不要有什么，不要有国教，不要搞某一个教派的特殊化啊。而且啊，再来，如果我们非要说美国当时的立国者对于教会与公共生活的观点的话，我们要说他们其实是支持宗教去影响公民的生活的啊。这边请问大家，美国是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你觉得是？是也不是，看我们怎么理解，好不好？因为有些人他觉得是，就是说单单是从就想的过于简单了，就是觉得可能这个国家当时绝大多数的领导人都是基督徒，所有的公民都是基督徒，国家的法律也要求国民完全按照圣经的教导行事，美国的公民全部都是教会成员。你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美国是不是基督教国家，是不是？不是，不是所有公民都是，虽然那个时候大部分也的确是，对吧？但不是所有的哈。但是你如果问美国的立国有没有很大程度上受到基督信仰的影响，那是，你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说，它当然是基督教国家哈。也就是说，其实美国当年立国的那一批人，我们要知道他不全是基督徒，也有什么不信教的，我们一会儿讲到 Thomas Jefferson 真的是不信基督教，也有反对宗教的，就是他们是完全是什么，就是我们叫启蒙运动的产物，就高举理性的，不相信宗教，不相信超自然的东西的哈，是两股力量的一个产物。但是两股力量达到了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其实是美国非常鲜明的一个特色，之前的国家没有的。你如果说受基督教影响，欧洲国家也受，你如果说三权分立吧，人家英国也搞分权，对不对？你如果说宪政，就是宪法制大，人家英国也搞了。美国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也算开创先河，其实是什么？宗教自由。宗教自由，当然这一点现在吵得也很厉害，对不对？但我们要知道这是动国本的事情，美国的根本是什么？宗教自由。就是当时的基督徒的立国者和非基督徒的立国者都认为说什么， 我们要持守宗教自由。基督徒好理解，我的信仰能不能用刀子逼人信？对不对？信仰都是干净的，所以我作为基督徒，我支不支持宗教自由？支持。不信的人支不支持宗教自由？当然更支持了。喂，我是非基督徒，哎，你们一圈基督徒包着我，你们跟我说必须要我信教，那我能答应对吧？那我肯定也支持，对吧？这是一个共识，对吧？那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知道，就是说其实一个国家要稳定啊，只要一定程度的道德共识就可以了。至于达成这个道德共识，你不一定非得是浸信会，得是长老会，得是新教，得是天主教，还是得是犹太教，就是你甭管什么宗教，咱们有一定的什么道德，公民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就什么就 OK 了，这个国家就能够什么运转起来。话虽然这么说啊，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他们这个时候就知道，既然我需要一定的道德共识，需不需要宗教了？是需要的。虽然强调宗教自由，你不管信什么教，但是需不需要宗教？需要。就这些人他们很清楚，就是一个国家需要稳定，国民需要一定程度的道德共识的，就是说我们心里面大部分人都得，比方说都得从心里面认可，我不能够杀人，对不对？我不能够，我跟你做生意做的不合，我动不动就动刀子，我得知道我心里面再不开心，我不能够伤害你的人身的，对不对？我应不应该讲诚实话？我应该讲诚实话，大家应该什么互信互利？我能不能随便偷别人的东西，偷你的知识产权，偷你的物品？不可以的。也就是说社会要运转顺畅，一定得有一定的什么道德共识。也就是说所谓道德共识，就是人不仅脑子里面晓得，哦，国家有一套法律法规，不能偷窃，我要讲诚实话，不仅只是脑子里面知道这些道德准则，我还必须从心里面什么，我确实相信，我确实认可某一套道德观念，某一套世界观，这个东西可能是来自宗教，或者是一种如同宗教的意识形态，就是让我愿意去主动遵守规则，那这样国家才能够运作的好，并且才能够什么，尽量的减少法律从外界进行干预的几率啊。我以前碰到过身边有的朋友，就是说其实人心不重要，就是什么道德宗教不重要，只要什么法律治得严就够了。那我就说你看有的地方，对吧，人心是不重要，是法律是很重要，对吧？这国家要花那么多钱去维护稳定，对吧？可是我们要知道，你从外部干预花的精力花的钱越多，其实恰恰说明什么啊？国家是不稳定的嘛。你国家稳定其实是不需要你不停的要施加什么你的法律嘛，用法律从外界进行干预嘛啊。那不得不说呀，这些人他们的直觉还是很敏锐的，就是说什么宗教对于一个国家的什么重要性哈。当然我们要知道美国的这些立国者，其实你如果从学术的角度上来说，没有一个人是大的，就很少你会碰到，他们可能也算是挺有知识的人，但是你说他们是什么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你听过吗？好像也没有听过哈。但是我们说可能当然也有神的祝福，可能也有基督信仰观念的影响，他们的直觉还是敏锐的。因为我们今天从现代人的观念回头去看，我就发现这200多年来，特别是到了20世纪之后，越来越多的一些专门研究法律、研究政治科学的这些一些学者，他们就提到了哈，他说如果宗教缺失会给国家造成什么影响？他们说会有几步。第一步，宗教一旦没有了，那么法律就变成什么了？逐渐就降级为我们叫技术性的一些原则，技术性的一些规条。比方说，我们教会9:01到10:01是主日学。10:30到12:00是敬拜，这个就叫什么技术性的一些什么规矩而已，对不对？我可不可以调过来，我先主日学啊？不，我们先敬拜后主日学，可不可以啊？也可以，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法律不能仅仅是技术性的规条了，法律比方规定不能够杀人，那法律要规定能杀人的，你觉得应不应该杀人呢？那还是不能够杀人啊，对不对？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宗教，没有了超越人超越自然界的一个更高的权柄，没有神，不管是什么神，没有神的存在，法律就渐渐丧失了什么神圣性，它只是人为制造什么一些规矩一些规则而已，你可以遵守，你不遵守，不遵守到了。然后第二步就是什么，所有的司法机构逐渐落入到有权力掌控它的人手中，谁有权去掌控它？就是政府。第三，进一步政府就会逐渐的在法律可以触及到的各个层面做绝对的主宰，就是集权政府开始出现。再来一步就是老百姓开始觉得律法是什么没有什么价值的，我心里面我不愿意尊敬律法，因为是你什么是你人制定的规则嘛，对不对？然后我心里面就开始不甘心 去遵循法律了，然后逐渐人家说了，人家专业学者说了，其实我看好些人都在说，然后国家的警察系统的经费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会增加，这都是什么没有宗教造成的。所以说现在有一些甭管是基督教的，还是我看到甚至有一些世俗的学者都开始在讲说，如果美国继续这样下去的话，唯一的希望就是什么，整个国家要重启，就是你必须你不管信什么神，你要回到什么宗教社会上来，你才有希望重新回头，要不然的话这个国家其实是很难再回头，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了，基本上到了一个临界点了哈。好，我想说我的意思是说，国家是这个样子，教会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你今天可能去到有的教会，有的教会明确说神的话重不重要，不重要，神学重不重要，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我个人的感觉，我对神话语的理解。我要说如果我们不把神当作神，不肯认认真真服在神的权柄之下，不仅国家会出乱，教会也迟早什么会出乱。我什么要听，我凭什么要听你的，你有什么资格在教会里面设置这样的规矩啊？我为什么不能够按照我的想法来？这其实已经奠定了一个什么不稳定的根基。好好，我们讲到了哈，我们下就是美国立国者其实并没有想要把宗教赶出公共领域。下面我们来看一些他们讲自己讲的话吧。我们先来看这两段，一段是华盛顿的就职说话，一段是他做完两届总统之后的告别演说哈。在就职讲话里面他就提到了，比方说他把神就称作叫，首先是一个什么公共益处和私人益处的一个缔造者。有没有看到这句话，也就是说国民如果没有，然后又说国民如果没有对上帝的公义怜悯爱心的效法，就是如果你不去效法神的榜样的话，然后会怎么样，会怎么样，看懂，我们不要指望有一个什么幸福的国家，就是说社会要繁荣需不需要宗教，需不需要神，需要。那么在1796年就是他干完两届总统就是不再续了嘛，就是奠定了八年的传统哈。然后他告别演说的时候就提到说，在导致政治繁荣的各种精神意识和风俗习惯当中，宗教和道德是不可缺少的支柱，良好的教育对于构造奇特的心灵尽管可能有所影响，但根据理智和经验不容许我们去期望在排除宗教原则的情况下道德观念仍然能够什么普遍存在。哦，当然我要说当时华盛顿讲的宗教恐怕应该是主要是指基督教，因为这个人啊叫张马首，他以前也是一个，他也是一个立国者啊，他是美国曾经担任过最高院的大法官的。他自己讲说在那个时候在美国立国的时候，他说什么，在我们这里基督教和宗教是相等的，如果我们的制度不预设基督教并且不经常提及它并展示它与之相关的关系，那确实很奇怪。就是说当时的宗教主要是针对谁的，主要是讲到什么基督教的，因为大部分美国国民都是基督徒。不过在这里啊，我绝对不是说只有基督信仰才能够影响公共生活，其他信仰就应该靠边站，而是让至少让大家看到一件事情，美国立国的时候没有说要把基督教或者是宗教把他们从什么老百姓的公共生活赶逐出去，因为他们知道需要宗教来干嘛，来建立普遍的道德意识，为了国家的稳定。 OK， 然后我们再来看 John Adams， 这是 Abby 很喜欢的一个，就是美国的第一任副总统和第二任总统，他之所以喜欢，因为他太太叫 Abby， Abby， 对吧？这个 John Adams 就说啊，他说我们的政府根本就不具备对抗不受道德和宗教约束的人性欲望的能力，我们的宪法是为有宗教的人所设立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看到今天的情形，宗教越来越被淡化之后，其实也导致了什么宪法，也就是国之根本开始什么开始动摇了哈。那即便是在立国者当中啊，的确是格外强调政教分离，也不是基督徒，就从个人情感上我真的不喜欢这个人哈。就是当然他一生呢其实也过得比较悲惨一点，就是 Thomas Jefferson， 就是他真的是反对基督教的，他不喜欢，他不信的，至少是肯定不信。 OK， 然后呢我们来看，就算这个人是相对来说是非常强调政教分离的哈，他也不是基督徒，明确我可以说他不是基督徒。那么他在担任弗吉尼亚州长的时候，或者说总督期间吧，他也发过公告，他自己讲说什么，他鼓励人把一天要干嘛分别出来，作为对上帝的一个公共的严肃的感恩与祷告的聚会。他自己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作为州长，他出于对什么公民生活的一个考虑，他自己也讲了 这样的话啊。他甚至后来在他做总统的时候，他还让联邦政府的一个行政大楼，就是当时的财政和战争办公室，他允许就当时政府官员当中基督徒允许他们用这栋楼当中的房间作为他们举行敬拜仪式的地方。他没有说你不要在公共政府的办公大楼举行敬拜，他也没有干这样的事情哈。所以啊，简单来说就是说，再多我们时间就不够了，简单来说就是说，美国当年的立国者有没有像今天人说的我们一定要把宗教特别是基督教赶出公共空间，我看着就碍眼，有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并没有的，并没有的哈。好，那第三个我要说啊，我们为什么不同意就是当年的大法院判决说我们就应该执行严格的政教分离哈，不仅是宪法没这么讲，不仅立国者不同意，第三个我们讲实际的情况，就是当宗教教会真的被赶出公共空间之后，我们要清楚知道公共空间它不是一个 naked， 不是一个真空的，不是一个裸露的空间，而是什么了？世俗的抵挡教会的理念价值观念所什么占领的空间。因为公共空间不可能是真空的，你把基督教给踢出去，一定有其他的什么类似宗教的或者就是宗教的理念去重新占领这样的地方。而且我们现在也看到世俗的价值观念会什么越来越专制，越来越侵害宗教自由的权利。比方说你不可以说什么让我们讨厌的 speech，对不对？你不可以劝一个想要变性的人，你劝他说这个是罪，你要悔改，你不要去变性。你甚至我们之前也看到，你不愿意卖蛋糕给一个同性恋去结婚，你出于我信仰的缘故，你都可以什么被告的。所以我们看到所谓的越来越包容，世俗人讲我们现在很包容，我们要极力推崇包容，基督教不包容。可是你发现很包容的世人，他们现在是越来越什么，越来越不包容，极其不包容和他们观念不一样的声音。所以这才是我们为什么给我们的题目取名叫什么，这也表达了我们教会的立场，就是什么，我们要的是公共空间，就谁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信仰观念表达看法。我们要的不是单纯的世俗空间，不是世俗占老大的空间哈。那我之前碰到过一些，我不想说是不好的信徒吧，而应该说是可能没有想清楚的信徒，他们一味的迎合世界的教导制定的规则。他们说啊，我们基督徒的确不应该在公共议题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为什么呢？因为你说话容易让人反感，别人不爱听，因为别人不爱听所以你不应该说哈。可是我们说在自由民主讲求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的社会，不就是要让人根据自己的信仰观念自由的表达想法吗？对不对？在自由的社会是应该大家都有说话的机会，而不是大家都闭嘴。而那我进而我自由的表达想法，会不会难免的会冒犯到不喜欢听我讲话的人，冒犯到不同意我观点的人，会不会冒犯到？也一定会冒犯到，别人也会冒犯到我，这个才叫什么自由的社会嘛。那 Salman Rushdie 这个人，他是一位曾经是一位穆斯林的小说家，但他因为写的一些文字啊，就是冒犯到了穆斯林的信仰，他被处决了。因为穆斯林国家今天还会，去年好像还干了这事嘛，对吧？就是有一些你写的东西，我听得不舒服，我就派人刺杀你，我就把你宣布死刑哈。那么他我觉得他有一段讲这个自由社会的面貌，他有一段话讲得特别好啊。那段话呢，也在我给 Monica 送的那本书里面，我送了他一本那个特殊型嘛，就 R. Moeller 写的那个 Culture Shift 里面有一段这样的话哈，我觉得说得很好，所以我就整段引用了。就这个穆斯林的小说家，他就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你如果觉得你可以构建一个自由的社会，在其中人们永远不会受到冒犯或者是羞辱，这种想法根本就是荒谬的。同样，如果你觉得人们应该有权要求法律来保护他们不受冒犯或者是侮辱，言语上的冒犯和侮辱啊，这种想法也是什么荒谬的。他说我们必须要做出一个基本的决定，我们到底要不要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还是你根本就不想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他说民主不是一群人坐在那里进行有礼貌很有礼貌的谈话，开茶话会。他说在民主的社会当中，人们会对彼此的立场进行激烈的争论，甚至会非常的生气。然后他又接着说，人们有基本的权利可以把他自己的观点表达到令其他的人对你的言论感到愤怒，感到被冒犯的地步。当别人表达的观点和你不一样的时候，或者是你对别人讲的话根本漠不关心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去支持别人的言论自由一点都不难。 那对于言论自由的保护开始于当你没有办法去忍受别人言论的时候。如果你不能够捍卫别人说话的权利，那么你并不相信言论自由。你只有对别人得罪你的讲话不去大动过肝火，你愿意让他听，你愿意让他说，让别人自由说话的时候，你才真正的相信什么？言论自由。也就是说，在自由的社会，我们不能因为别人的观点和我不同，他的观点是从他的信仰而来的，我就不听，我就让他闭嘴，这不应该是这个样，这是荒谬的。而且事实上，通过常识判断，我们也要知道，即便世人要求有宗教信仰的人在参与公共生活的时候把信仰要丢在一边，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信仰是一种什么终极的尾声啊，是渗透到我骨子里边的东西，它在控制我的思想，它在控制我的生活。我怎么可能在私下生活的时候持守信仰，出了我家门离开教会，我就变成一个公共社会的自我，我就把信仰丢到一边？这等于是逼着我在搞什么人格分裂啊，对不对？这就好像我只举个例子，我对比方说支持堕胎人说，你在公共场合讨论问题的时候，你能不能把支持堕胎的观点放在家里面？你在公共场合就不要说，或者说你反对堕胎可不可以？我这样提议也是什么非常不合乎情理的，因为他有他的观点，那就是他认为对的东西，他当然要是什么表达，我们也要给他表达的机会，对不对？所以作为基督徒啊，一方面我们要勇敢地表达我们的信仰的观点，不用怕冒犯人，但同时我们也不要怕被别人冒犯。也就是说，我们既要存着恩慈忍耐的心去诚实我们的观点，我们也要存着极大的忍耐聆听容忍反对我们立场的人去讲话。以后在接下来的信息我也会稍微提到，就算这个国家真的有一天议会啊总统全部都是基督徒了，我们也要让什么别人说话，也要让别人给他们机会，甚至把基督徒的政府给推翻的机会都得给，知道吧？他们只要通过正当的手段，我们意思说至少我们的态度上得有这样的一个胸怀，这没有，这就是现实的社会，对吧？那好，那么教会到底能不能啊？要不要影响人们的公共生活？要影响的话，到底怎么影响？影响到什么程度？啊，什么是施加影响的边界？你一旦越界了，政府一旦越界，政府就出问题了；教会一旦越界，教会也容易给公共领域造成伤害。这个界限我们怎么把握？我们都会要去谈到哈。我们在后续的信息当中都会逐一的去拆解。那首先在这里，我们给出一个简单明确的答案，就是教会要去，应该去影响公共生活的。那么在序言部分，我们还要稍微简短提一点，就是教会影响公共生活的注意事项。就是教会一定要把握好优先级的问题，就教会是要影响公共生活，影响社会，但是必须首先以建造教会，建造自身为根基。简单来说，就打铁还要什么自身硬。因为一方面，从教会的角度来说，教会如果把影响更新社会面貌看得过重，就会导致教会自身的虚弱。教会自身一旦虚弱，也会影响到教会对社会施加的影响力。因为教会通常不是直接去影响社会，教会是间接的，通过弟兄姊妹去影响社会。弟兄姊妹不被建造的好，教会的影响力也会什么？也会减弱啊！我之前提到过，就是 Mark Dever 在他的那本《健康教会九标志》里面也谈到说，他说在差不多美国内战之后，就差不多是1850年到1920年，就是美南浸信会有一段时间就是特别的越来越关心改良社会，就是那个段时期就逐渐忽视了进行教会自身的管理，忽视教会惩戒，结果导致的就是教会和世界的界限变得越来越什么，越来越模糊。本来你是要去影响社会的，结果被什么，被社会反过来给影响了，这个时候教会就恰恰失去了对公共生活的影响力。那另一方面，从信徒的角度来说，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希望自己更好更多的在世界上做光做盐，我们也要首先重视教会，扎根教会，过稳定健康的教会生活。那 Max Stackhouse， 那这个人他已经过世了，他以前是在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教授就是归正神学的，就是归正神学与公共生活的这么一个关系，这么一门课程的一个教授啊。他说现今的教会缺乏社会影响力，主要其实是因为与之前的教会相反，现在的信徒缺乏对教会的重视。他说以前的信徒知道教会对于基督徒的所谓社会理论的塑造的一个重要性，因为教会是人们在神学上和伦理观念上被塑造的地方，帮助他们在社会上负责任的生活。 也就是说，属灵的生活由教会来影响训练，信徒属灵生活兴盛，自然会在社会上施加积极的影响力。否则，教会简简单单，仅仅是在讲台上说一说啊，我们发表意见啊，有没有用？没有用。你再来一百个 Billy Graham 都没有用。需要什么？每一间教会从自身做起，兼顾好自身的信徒。教会自身好了，自然而然，有些时候其实也就变得顺其自然。你自然而然就会什么？施加影响力。我想我们在国内就是做信徒的，我们一路过来，我们都知道，我们老师问我们说你到底要不要这个信神，还是你要什么放弃信仰，得一些学校的好处？我们也不会妥协的，对不对？你信徒如果信仰坚固，自然而然就会什么？自然而然就会有影响力啊！所以我们看到哈，最后我们看到就是教会要成为造在山上的城，信徒要做光做盐，首先一定是什么？兼顾教会，在教会的环境当中去兼顾造就信徒。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个专题放在我们什么教会论的信息里面去讲，因为这是教会要面对的问题，也只有教会自身打造好了才能够什么施加该有的影响力。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也是我们这一系列信息的序言的部分。我们现在